家，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敬拜。今天我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，也是我好几个星期以前呢就给了我们的荣芳传道。然后呢，刚才主持的主席就说他也是受圣灵的感动，用诗篇十六篇呢跟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真是极美的事情。圣灵中间，我们不论是在彼此之间的了解，互相相爱，甚至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中间，都有这样的默契，真是感谢主。而且今天唱的诗歌中间呢，也是我所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了，第二首诗歌。虽然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残，渐渐的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。我在有时候读的时候呢，我在软弱的时候呢，我把心里呢就会读成我的名字，心力。真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杯，要直到永远。所以主真是很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一起。虽然只是在网络上没有直接见面，但是有许多的共同的神的赐福给我们啊，让我今天好高兴呀！我们一起来敬拜主。因为呢，这是我第二次和大家分享。同时呢，在六月和七月期间呢，荣芳传道回美国的时候呢，我和大家还会在一起有四次分享，所以呢，我就经过祷告以后呢，我就把以前在不同的地方所写的文章，有些是讲过的，有些是没有讲过的呢，再放在一起，希望和大家呢有一个共同的比较小的一个系列的学习。我会讲两讲是关于旧约的，旧约中间启示的基督。我会讲三讲呢，是关于新约中间非常重要的三段经文，用的都是三章十六节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是我所讲的这一个短短的五个讲题中间的第一个讲，第一个就是旧约中启示的基督。很奇妙，上个主日是复活节，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天，和他的两个门徒呢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这两个门徒呢开始不认识主耶稣。在路上一路走的时候呢，他们所问的问题和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呢，他们是逐步逐步的理解，直到他们到了这个村子以后呢，一起进晚餐的时候呢，主耶稣为晚餐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才认出来，主耶稣在路上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你们的心呢，信得太迟钝了。”他就讲他自己，他说：“基督这样受苦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？”这是在复活节当天，主耶稣这个那天的晚下午傍晚所讲的，怎么来证明耶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呢？于是主耶稣就从摩西和先知书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所说的话，凡经上所指着主耶稣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这一段经文呢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，25节到27节。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呢，和门徒们在一起40天，这是40天的第一天所给他们两个不明白的复活受苦进入荣耀的门徒所讲的，用的是旧约。耶稣升天10天，第十天呢是五旬节，就是在一起40天以后呢，又过了10天，整整50天，7749过了以后，然后第50天五旬节圣灵降临。这个时候呢，使徒彼得呢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讲道，他在讲道中间呢也论到了基督的受死与复活。他在论到基督的受死与复活的时候呢，说怎么说呢？无法之人把他，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就是解开释放了，叫他复活了，来证明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但是呢，神却借着复活，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痛苦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用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把上十字架受苦受难和复活完整的真理向我们展现。所以呢，在这段经这样的宣告中间呢，使徒彼得用的经文呢，就是诗篇16篇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在分享旧约启示的基督第一讲的时候呢，我是用诗篇16篇和大家来分享，让我们从旧约的角度，从新约的联系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完整性。我今天从四方面和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，很美的经文了。这四方面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打下一页。这四方面的话，第一方面就是诗篇16篇本身的第一方面。第一方面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第二方面呢，是和圣民和财富的关系。第三方面呢，在称谢中间，我们自我的警戒和检查。第四方面呢，基督复活成就的生命之道。今天我从这四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是和神的关系，第二个方面呢，是和圣民和财富的关系，第三方面呢，是在称谢中间的警戒和检查和自我的关系。第四方面呢，就基督复活所成就的生命之道。第一方面，与神的关系，神呐，求你保佑我。人们在生活中间呢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当遇到这样不同的困难的时候呢，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，人们都会祈求超出自身能力、自身力量的保佑和保护。所以呢，在困难的时候呢，许许多多的，即使他不相信，还有不认识真正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和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，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呢，在要命的时候呢，都会从本能的发出一个呼喊，就是救命，帮助我。所以大卫的祈求和祷告的原因呢，把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确。神呐，求你保佑我。为什么求你保佑我？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呐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神呐，求你保佑我。这是大卫的呼求。因为我投靠你，是大卫给出来神，你为什么要保佑我的原因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原因是以立位记为基础的。在立位记中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我们在阅读圣经时候呢，很难持续阅读下去的经文，就是让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已经过了时的许多献祭的方式，其实这样的献祭的方式呢，你如果是认真思想的话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立位记中的献祭呢，和我们中国传统也好，和世界各类文化中间的献祭也好呢，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，因为在世界各地的各类文化中间呢，都有宗教仪式和献祭，比如说我们中国，我以前生活在一个大学，那个大学叫西北农学院，现在改成西北农林大学了，在农林系统中间呢，也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了。北京农业大学，然后呢，南京农业大学、西北农业大学都是很好的了，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那样的环境虽然是大学环境，但是周围都是农村，所以我经常，我们的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里边有许多是农村的孩子，他们在有些时间呢就会请我去他们家里边，所以呢，请他们过年过节去他们家里边呢，一个最和住在大院里的大学里边的孩子所不一样的话，就是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传统，我们把它叫做迷信。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献祭。正月大年初一，我们陕西叫小初一，因为那个呢基本是家里人自己过年。但是正月十五叫大十五，小初一大十五。到大十五那天呢，农村各种各样的庙会呢就出来了，各种各样的献祭就出来了。我们中国人在讲献祭的时候呢，谁献的越多，他是行的善越多，行的善越大。但是呢，立位祭相反，立位祭呢，你献的越多，你献的越大。比如说我是牧师，我今天在立位祭那个背景下我去献祭了，我献了一头牛。从中国文化来讲的话，哎呦，这个人呢，心里啊献了这么大的祭，这是行大善。但是在立位祭中间呢，所有的人只要一看到我拿一头牛去献，献的方式呢是把牛我杀死了，把血用处理的特殊的处理方式处理了，大家都会说，哎呦，心里犯了大罪了。所以传统的宗教中间和文化中间呢，你献的祭越多，你行的善越大。但是在立位祭里边，你献的越多，你罪越大，你却要更宝贵、更大的牲畜和财富呢，来遮盖你的罪。所以立位祭中间呢，就将人所犯的各样的过犯和如何通过献祭来赎自己的罪呢，做了详细的归类和描述。有些罪我们用献祭的方法呢是可以赎罪的，在旧约中间，但献的时候呢，心里边要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愿意通过献祭让牲畜代替犯罪人的死来赎抹自己、救赎自己、涂抹自己的罪，这是可以通过献祭的。但是有些罪呢是献祭都没有办法处理的，所以呢，立位祭中间呢，特别为杀人、无意杀人的大罪呢，建立了逃城制度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去砍柴，我有一个斧头，我把斧头的上面是一个铁的，上面是个木把，我一甩，没有安紧，那个斧头呢，前面那个铁呢，打出去了，打在我隔壁离我很近的一个朋友，跟我一同砍柴的朋友，他打到他头上，把他打死了，怎么办？献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！我就赶快跑，为什么要跑呢？我要跑到特别设的逃城里面去，因为在我打死无意打死人和跑到逃城这个期间，我无意杀死的这个人，他的家族、他的亲友可以杀死我的啊。所以呢，对这样无意杀死人、杀了人的大罪呢，圣经专门建立了逃城制度，使得这些人在被仇家追杀的时候呢，可以逃离，可以得到庇护。逃城呢，就预表着人、世人所有犯罪的人在被罪追杀的时候无处容身，当他们无处容身，当我们无处容身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有投靠神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在生活中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点，身体的难点、工作的难点、人际关系的难点、家庭中间一些各种各样冲突的难点，特别是社会各种各样情况对我们的压力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所有的求保佑中间呢，有一个这样的祷告说的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需要你。需要神不错，但是投靠神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需要为起点的信仰，以需要为导向的投靠，信仰有时候呢 我们的需要若是满足了，我们会怎么办？我们有时候呢，会以感谢的心继续加深和神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时候在暂时得不到解决、得不到满足，怎么办呢？我也是在一个复活节受洗的，1990年的复活节受洗的，到现在呢已经33年了。在这33年中间呢，前12年呢，我是在教会里边，做一个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平信徒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许许多多的从国内来的。学者也好，学生也好呢，来到了教会。那个时候呢，从国内来到美国也好，当时去德国的还比较少了。特别我就讲美国的环境了，看到了中国和美国在各方面的差距。那个时候呢，在校园里边，信仰呢比美国现在校园里边的信仰好很多。那个时候呢，校园还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。现在呢。那在校园里边呢，就是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事情发生，反而成了福音在校园里边呢，被失去了。有许多在教会里边生，在教会里边长，在教会里边受洗的孩子们，18岁进入大学以后，进入美国校园以后呢，有75%的人呢，就反而不要信仰了。最近有一些调查，调查在北美校园里边的一些情况，说北美校园里边呢，许许多多的比较好的有信仰纯正的教会呢，在校园附近的话，那个校园的整个的属灵光景还好一点，有许许多多的教孩子们爸爸妈妈很好的基督徒，他在18岁高中毕业以前呢，一直在教会里边生活，包括有些孩子是。我们所认识的孩子啊，生在教会，长在教会，12岁觉知以后呢，洗在教会，受洗以后呢，在我们叫做 youth group，就是青少年的团体里边呢，生活过2、3年，一进入大学呢，很快呢就离开教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经常以需要为导向，神呐，我需要你，我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你，我求你眷顾我。不错，但是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以后，我们要不要更深的追求神？我们的需要有时候呢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离开神？就包括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33年信主以后，许许多多当时跟我同时信主，甚至有些人成为传道人的呢，在需要、在困难的时候呢，困难中的需要。得不到满足了，我们的心，不少人的心呢，就渐渐的淡下来，就离开了。所以呢，以需要为导向进入信仰不错，但是以投靠神，以认罪悔改，再投靠神，解决我们从心中的罪的问题开始，解决我们最深的需要开始，我们的信仰就稳固了。所以大卫的祷告，首先说：“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因为我的需要，我自己已经解决不了了，只有投靠你，我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。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的逃城，你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和力量。所以呢，你眷顾我，你保佑我，你更眷顾我的心。为什么？”因为我们心在哪里，我们的需要就在哪里。我的心呐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”所以大卫呢，求神保佑的时候呢，马上把这个保佑呢，没有摆在物质层面，没有摆在环境层面，没有摆在他的需要的困难的。各个层面，而是摆在哪里？摆在心里。神呐，你保佑我，我投靠你，你眷顾我，你首先眷顾我的心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中发出的，心中摆正了和神的正确关系， 对好处的定义和好处的寻求就有了正确的规范。神呐，你保佑我，我投靠你，我的心呐，我曾对我过去对耶和华说，我现在还愿意直接的。更坦诚地对我们的主说：“你是我的主啊，你是我的创造主，你是我的救赎主，你是我的主人，你是我的主宰，你对我拥有主权，你保守我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得到了保守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好处。”这点呢，其实，在我们生活中间呢，在我们生命中间呢，是很重要的了。我们的好处呢，是我们的心，由心中发出和神的正确关系，由神做我们的主，掌管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主权，掌管我们的一切。我们的好处呢，首先是神自己，以耶和华为主的，我们的好处呢，就得以了完全。我们的好处呢，不在神之外。这个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呢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间呢，都会经常的出现。我来到美国以前，来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是一位访问学者。我在国内的时候呢，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，因为呢，我是在出版社做总编室主任。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呢，本来是可以去教书的，因为我所上的大学呢，北京师范大学呢，就是一个专门教书的，所以呢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，不同的学校呢，都希望我去教书。我呢，当时呢，已经写了一些文章了，同时呢，在写一本书。我说，按照我若是去哪个大学教书的话，就不可能把这些文章都发表了。原因是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，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学生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了出版社。那在出版社呢，有个最大的好处，我是去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所以呢，大家对我都不错，我跟大家关系也不错，所以呢，很快呢，就为一个哲学编辑呢，变为出版社总编室的主任。在这个利用这个，大家认识了很多朋友，所以我把我写的文章和写的书呢，都出版了。因为出版了这些书以后呢，在学术界呢，就有一点点的，大家都有一点点小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哎呦，这有一个新力，他出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家庭、社会，这些研究呢还不错，我就被聘请到了美国来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参加学术会议以后呢，美国当然那个时候呢和国内差距还是很大的，我就转为学生了。我在转学生过程中间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一个最大的困难难点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我的好处？我在校园里边呢，那是个北卡州大了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学校了，就碰到了一群美国基督徒，他们就给我传福音。我记得很清楚了，我当时来教会呢，就是为了得到好处了。得到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大家对我很热情，同时呢，每一个周三祷告会我都会去，有人来接我，然后呢，完全的一个英文环境，讲英文，吃很好的饭，主日呢我都会去参加崇拜，大家也来接我，我呢跟大家在一起用英文听道，用英文交流，用各方面都不错，然后。还有很好的饭，而且还给我打包。我来教会是为了得好处的，但是呢，通过弟兄姐妹们对我这样的爱，通过弟兄姐妹们，特别是牧师直接说：“经理啊，你来教会，你首先要知道，你为什么来教会？”我说：“你对我们大家对我都不错呀，我在这边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呀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你最大的好处呢，必须通过神认识你最深的需要是什么。你最深的需要就是你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没有真正接受神为救主之前，没有真正 在圣经上扎根之前，你是一个罪人。你的好处就是在神的里面，首先解决你的心，你的心中的邪恶，你的生命中的罪被神涂抹了。被神涂抹以后，你真正认识了神是你的好处，神是你生命的主宰，神是你一生的最关键、最根本的、最完全的保护，你的好处才能从这里开始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生命中间，我们都有需要，但是我们生命中间最深的需要。我们心中最深的需要就是投靠神，把神作为我们的主，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神拥有我们的主权，我们对我们的好处就有更深刻的认识了。很感谢神了啊！我信主，我来美国34年了，我信主33年了，我很感谢神，让我还不完全了解圣经的时候，但是呢。神就让我付出了、跨出了信心这一步，接受他为救主，先受洗了。受洗以后呢，有许多我以前我认为可以理所应当干的事情，自我为核心，然后呢，把好处呢先放在自己身上，得到好处呢是最重要的，得到别人对我的帮助是最重要的，利用别人都有可能的这种心态。逐步扭转过来了，所以首先，大卫在诗篇第16篇中间唱出的第一句话是和神的关系：“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神呐，你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的心常常对你说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把我的心紧紧地校正在你和。”我主人和仆人的这样的关系上，让我的好处被你所包围。今时啊，真美！这是我们所分析今天分享的第一点，和神的关系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和圣民和财富的关系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这是和圣民的关系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疆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是和财富和物质的关系。大卫啊，大卫的金诗啊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得真美。首先呢，讲到了和神的关系，然后呢，讲到了和圣民和财富的关系。在生命中，对神和人、对神和人心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，就会明白和他人，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在神的子民中间和圣民的关系。首先是说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圣经太美了，圣经不仅仅教导我们清楚地教导我们的基本真理，也教导我们在学习真理时候的顺序。首先是论到世上的圣民。什么是圣民？首先是对神子民的定位。圣民。圣民就是被神分别出来归于神为圣的这样一群人，所以呢，讲圣。圣的中间呢，我们一讲到圣这个字呢，就很容易说圣洁，不错，圣洁非常正确。但是呢，圣的最核心的意义在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原文的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为圣，把。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从世俗中分别出来，单单归于神，归于他，这是圣的最基本的含义。所以一讲到圣，是分别为圣。 因为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了，我们就成为圣洁的了。圣洁是分别为圣产生的必然结果。所以呢，圣民和世人不一样，圣民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在此基础之上呢，成为圣洁。先有分别为圣，先有脱离罪恶捆绑这样的名分和职分和位格，在此基础之上，我们属于神，我们在行为上就会成为圣洁。所以呢，先分别为圣，然后呢，在生命上圣洁，这是一个彼此联系、互为因果、完全不可分割的对圣的理解。所以呢，首先，当我们看到教会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对他的第一个评论是什么呢？他是圣民。我们彼此相看，我们说我们是圣民，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、分别为圣的，我们属于神。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，这顺序中间，这是第一位。当我们在教会中间生活，在我们基督徒家里边生活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夫妻、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相看的时候呢，首先就先看到我们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，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。把这个位格定好以后呢，对圣名属性的具体的描述呢，就是又美又善。先是看圣名，然后呢，再是看又美又善，再接着呢，才是我们的情感啊，是我所喜悦的，这样的认知顺序很重要啊。因为在人和人之间呢，我们有时候呢，在认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是相反的顺序。什么顺序呢？我们先感觉到这个人呢是否我所喜悦的。哎呦，只要我喜欢，才开始注意到他是否有美有善的优点。然后呢，在此基础上呢，再来判断他是不是圣民。这样的顺序也可以啊，但是呢，这样的顺序呢，和大卫所讲这个顺序呢，应该是先有大卫所讲这个顺序，才有这现在这个顺序。我的感觉，我喜悦他了，我才还注意到他有没有美善的优点。我的感觉若是不喜悦他呢，我们就可能看不到他的美善，只是看到他的什么缺陷和缺点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呦，他不是圣民，你看他有这样的缺点，有那样的缺点，他怎么会是圣民呢？”那是大卫在诗中所说的太重要了。首先是论到世上的圣民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请大家站起来做一个功课啊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对周围的人，不管他是你的配偶，或者是你的同学或你的朋友。我们先互相说一下，你是圣民，我是圣民，我们都是圣民，请大家说一下，请。你是圣民，我是圣民，我们都是圣民。然后呢，再说，你又美又善，我又美又善，我们都在主的里面又美又善，请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说，你是神所喜悦的，你是我所喜悦的，我们彼此之间都要相互喜悦。你看美不美？首先定位，你是圣民，我是圣民，我们在主的里边分别为圣了，我们单单属于主，我们都是圣民。在此之上，你又美又善，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又美又善。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给我们补全了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又美又善。然后呢，我们是相互喜悦的。 所以基督徒看人啊，看自己，看别人的顺序呢，决定了我们怎么处理人际关系。你我每一个人不是没有优缺点，我们的优缺点不是不要指出啊，一定要指出，但是呢，我们看的顺序呢，是首先是圣民，是又美又善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来看有没有优缺点，然后呢，以善意在合适的时候，在可以说出来的时候说出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缺点才能被解决。不是说你有缺点，你今天来教会晚了，你今天没有好好的做事，你今天发脾气了，所以呢，你就不美不善了，你就不是圣民了。不是这样。首先，你我都是圣民，是被神分别为圣，我们成为圣洁的。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又美又善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名分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学习要追求的方向。我们在学习又美又善的过程中间，我们可能会有不美不善的老我，也可能会有不美不善的我们心里边的私欲，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，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喜悦。哎呀，这个顺序啊，我每次这样一想的话啊，我就会对家人、对太太、对弟兄姐妹们，我的心呢就会软很多。我就不会把别人的缺点摆成这个人的主流，去把他看得不美不善，因为我不希望别人这样看我，因为我也有很多缺点，还有很多弱点。所以呢，大卫这个金诗里边呢写的太妙了，他就告诉我们与人的正确处理关系，有了和人的正确关系才是财富，和财富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这就和前面所讲的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相互呼应。我是属神的，神呢也是属我的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有了耶和华是我的主，有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有了耶和华是我每天吃喝中间最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呢，我就满足了。我所得到的，你为我持守，你用疆界给我量的疆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认定了耶和华是我们的主，认定了圣民之间彼此喜悦，才会对神所赐的产业、财富、地界、儿女和处境有知足感、有满足感。这个顺序还是很重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候呢，我讲我自己，就是有时候呢，真是身在福中呢，不知福。为什么呢？对我所有的不满足，觉得还可以更好一点点。这个观念是经常要调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啊，现在还经常感恩。我们家里边呢，现在说大不大，那说小也不小。我在那个。首先呢，神所赐给我的疆界呢，坐落在加美之处。我住在美国的圣地亚哥。美国的圣地亚哥呢，也是被称为以前被称为最好的什么呢？退休人士居住之地。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圣地亚哥呢，是1992年了，离现在也31年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圣地亚哥呢，只有基本是两大类人啊，一大类人呢就是退休人士，从全美国甚至从世界各地要退休的人呢，都喜欢来住在圣地亚哥。圣地亚哥这个地方呢，特别是我现在住这个城市呢，平均温度呢在摄氏24度左右的天数啊。是全美国最多的。早晨起来呢，穿着我现在这个服装就可以了， 中午呢穿一个短袖，这个天气呢，在一月份可能你这样穿，在八月份呢你也可能这样穿，因为它在最冷的时候呢不会低于10度以下，在最热的时候呢不会高于30度以上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在我们家里边，我经常现在我们经常感恩，说神呐，你赐给我的疆界呢，真是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们的家里边呢不大不小，我爸爸妈妈呢，我爸爸98岁了，进入98岁了，97岁生日已经过了。我妈妈呢93岁了，因为她92岁的生日已经过了。我爸爸妈妈呢以前呢住在老人公寓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那边呢得病的比较多，我把他们呢就接到我们家里边了。现在呢，我和我太太呢照顾着我爸爸和妈妈，我们应该算是四个老人在一起了啊。因为我和我太太都领了退休金了，我爸爸妈妈呢98岁、93岁肯定是老人了，所以我们说呢，我们是老人照顾老人，辛苦不辛苦？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我们的疆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每天能够陪着家人在一起，我每天陪我妈妈出去走路，走的前我还会背一个椅子。为什么背一个椅子呢？因为在我们这个小区转一圈啊，我妈妈必须坐下来，然后休息一下。在她休息的时候呢，我就给她按摩。旁边我们这些邻居啊，基本是美国白人，基本是退休人士。我们刚住进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比较生疏了。现在呢，我妈妈呢已经成为我们小区名人了。大家都说，哎呀，有个儿子啊，就说我啊，我再有这样一个儿子的话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比我年龄大的人，80岁的人会这样说。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因为我这样的。能够和我妈妈住在一起，能够帮助我妈妈，或者是按摩，或者背椅子，背她在一起走路啊。我说这是妈妈给我的福气。所以呢，我妈妈现在已经成我们小区的名人了。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个中国人，我们是唯一一对住在这个小区里边的中国人。他说那边有一对中国人，哎，还不错。有一天我和我妈妈正在走路的时候呢，突然一辆车子停下来了。走下来两个女士，大概都是50多岁的姐妹两个。她说她想跟我妈妈拍一张照片，回去以后呢，让她妈妈看一下。我就说好啊，认定了耶和华是我们的主，认定了圣民之间、家人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儿女之间。彼此喜悦的心，虽然陪伴98岁、93岁的老人在一起，有时候会很辛苦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满足，对物质的满足，对财富的满足，对亲人相处在一起的知足和满足，可以克服我们在不同的困难、不同的环境中间，这样所带给我们的。不满足，甚至沮丧。人与人的关系啊，太重要了。就包括对老人的认识。我以前对我爸爸妈妈，若不是现在这样的相处，我没有这么多的认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会在一起。我说妈，最近感觉怎么样？我妈妈有一点点老人痴呆症。我妈妈说，感谢神呐。我会问我妈妈，早晨吃什么饭？忘了。我们早晨以前很简单啊，以前是牛奶、鸡蛋、面包、一点水果，这四样是每天早晨一样的啊。吃了3年了，我在中午的时候问我妈妈早晨吃什么，她说我记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我让我妈妈背了一句话，在任何时候她都会背。我告诉我妈妈，我说要不要背这句话？我说背，神爱我，我爱神，跟着神学爱人。任何时候， 包括我妈妈还没有起床呢啊，因为现在我们这边比较早一点点，早晨6点多。我任何时候只要告诉我妈妈，我问我妈妈，我说妈来背神爱我，我妈妈都会背神爱我，我爱神，跟着神学爱人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首先有人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。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，我们对财富、对我们的环境就有一个知足感，就有一个满足感。我们的信仰说简单了，也很简单，就是神爱我，我爱神，跟着神学爱人。说多呢，每天看圣经，每天读圣经，每天写心得笔记，都是一生一生、一生一世学不完的。好了，请大家再来做一个功课，我们一起来背或者一起来念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一起来说：神爱我，我爱神，跟着神学爱人，请。在教会就是这样，在家里也是这样。首先是跟神，神爱我，然后呢？对神的回应，我爱神，同时呢，学神，跟着神，学爱人，这是第二点，太重要了。第一点是和神的关系，第二点呢，和人的正确关系和财富的正确关系。第三点，在称谢和警戒中，我们常常要检查，这是和自我的关系。第三点，称谢中的警醒和检查，下一页。我必称谢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因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先有了和神的关系，再有了和人的关系，再有了正确的和物质的关系，这样呢，我们的生活呢，就有一个顺序正常的一个生活的基本的环境和生活的基本的方向了。在这样的方向中间呢，我们要常常检查自己。在圣经中间呢，对神的属性呢，有许许多多的描述了。神的爱，神的公义，神的良善，神的永恒，神赐给我们的永生，神的大能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把神的属性呢加了一点，我必称谢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由神来指教，接受神的管教，是圣经中间呢不可缺少的内容了。那接受神的管教和指教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称谢的心最为基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犯了错，在接受别人指教和管教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呢，会有抵触情绪，我们有时候呢，会自我辩解，我们很难在接受别人指教管教的时候呢，有一颗称谢的心。从哪里开始学？人对我们指教管教时候，我们有一颗称谢的心呢？先从和神的关系来学。神呐，你指教我的时候，你管教我的时候，你在我犯错误纠正我的时候，求你给我一颗称谢的心。这点太重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需要不需要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指教和管教？包括在我们考试的时候、上学的时候、在我们工作的时候、在我们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中间，我们犯错的时候呢，要不要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指教、管教？我们能够正面的回答、正面的回应就不错了。然后呢，如何可以有称谢的心呢？神指教我们、管教我们，我们先学习有一颗称谢的心，而且这颗心呢，要常常在夜间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 我们可以来警戒我，神呐、啊，让我不失去这颗心。这点呢，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了。这首诗歌中间呢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诗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二十多年前呢，我那时候还没有上神学院，我是在20年前上神学院的，但是24、25年前呢，我在做生意，我在做汽车生意，我自己开了一个汽车行，买卖修理汽车，有时候呢修理别人的汽车，碰撞的汽车，我是什么都做啊，我修理机械，我修理车身的碰撞。我也从专门给汽车行开的那个拍卖行里边买来一些汽车，把它修理好以后卖掉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生意做的也不错了，但是开始很难。我把谁摆在我面前呢？我就和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学习诗篇16篇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讨论。他说啊，金弟啊，你检查一下，你把什么常摆在你面前呢？你把什么常摆在你右边呢？我们就讨论，他就说，我们若是把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核心，他是我们敬拜的核心，他是我们一切一切的核心，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在我们生命的面前，在我们仰望中间敬拜他的时候呢，他的帮助呢就在我们右边，他就在右边常常帮助我们，我们便不是动摇了。我们当时祷告以后呢，我们就说检查我们自己，把什么摆在我面前。我说我常把利益摆在我面前，我常常把我汽车行的生意摆在我面前，我常常祷告，就说神啊神啊，你赐给我更好的生意，让我赚更多的钱。我把你摆在右边，把你作为拐棍，在我软弱的时候把我支撑一下，把你作为一个伸长器，在我手拿不着的时候呢，把你拿出来以后呢，去把我需要的东西拿来。我说我的位置错了。只有在生命中间常常警醒我们思想神在我们中间的位置，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他就在右边帮助我们满足，或者帮助我们度过困难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神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神是我的主，常常是我们敬拜的中心，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是我们一切仰望的中心。他在我的右边就帮助我，不是利益不重要，不是需要不重要，需要和利益都必须摆在神之后，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生活中间，神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想起来这段故事啊，这也是我写这个讲稿的时候想到的。多少年以前，我经常有一些好朋友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高兴的时候，有争论的时候，甚至有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因为关系比较密切嘛，事工也在一起，看到彼此的优点，看到彼此的善美，也会看到彼此的弱点。如何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往前走，我们都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因他在我们右边，我们不致动摇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坚定信心，我们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有一颗称谢的心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我们处理好了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处理好了和人的关系，我们处理好了和物质的关系，我们处理好了和自己的关系，检查自己，警戒自己， 把神摆在生命中间，神在右边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动摇，我们帮助那些软弱和动摇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在软弱和动摇的时候呢，也希望别人来帮助。完美的关系和神的关系，和人的关系，和物质的关系，和自己的关系。看妙了，诗篇十六篇。这一切保证从哪里来？这一切保证从哪里来？我们打下一页。这一切保证从基督复活成就的生命之道而来。诗篇十六篇前半部分呢，教导是我们人，我们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被罪追赶的无处可以逃生的时候，在投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正确心态和行为，我们呢，在人面前，在物质面前，在自我面前，因着和神的关系正确了，我们的行为标准呢，就有神的引导，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要求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？写诗的大卫有没有做不到的时候？谁来保证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呢，我们不骄傲；在逆境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气馁；在我们想做得好却做不好的时候呢，把我们残缺的这些行为给我们补全了呢？这个时候大卫写了一个最有名的后面这些话。接着大卫预先看明了一件事，预言着弥赛亚基督的复活和救赎和我们生命的关系。为什么我们可以把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？为什么我们看人彼此相爱相亲，彼此相看善美？为什么我们在生命中间可以得到满足，对物质可以满足？为什么我们在夜间可以警醒，可以称颂只叫我们的耶和华？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复活了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生命，人生一切的满足、快乐的安然中间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，就是死亡，就是阴间，就是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威胁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哎呀，使我们沮丧。这一点的话，你们年轻可能还感觉不到。我现在呢，我也很感谢神。我虽然是70岁，过了生日，进入71岁了，我好像觉得死亡离我很远。但是呢，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98岁、93岁的，我就经常会想到我还能陪他们多长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师母呢，她是从台湾来，她去年她前去前年前年回台湾了。为什么呢？她妈妈过世了。她妈妈过世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病情还没有结束，她要回台湾去先隔离2个星期，总总就回去1个月，隔离2个星期才能和妈妈见面。那时候妈妈还98岁了，还健在。他跟妈妈在一起住了半个月，就回到了美国。回到美国时间不久，他妈妈就过世了。过世已经将近1年半，不到2年了。我们家师母呢，现在提起来妈妈，也会哭。就现在，因为他和妈妈关系很好，在我们生命中间，好像一切最美好的都会被拿去。在死亡，在阴间，在朽坏的面前，谁保证我们有永生？大卫预先看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，我们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。大卫呢，是1000年以前写的这首诗，在1000年以后，在复活，主耶稣复活和门徒住了40天以后升天呢，又过了10天，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，圣灵感动彼得。那天圣灵降下，感动彼得，彼得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篇讲道，就讲到了诗篇第16篇。打下一页，彼得说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基督，这位耶稣，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1000年前写的诗，大卫预先看明的这诗，旧约在中间，在旧约中间呢，圣灵就启示大卫，写下了1000年以后，主耶稣确确实实的来到了世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以后复活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成全了我们的救赎恩典。这是旧约中间已经启示的基督，在新约中间被主的复活所应验，被主的十字架所证实，被主的教训、主的教导所完善，被使徒、被我们所能认识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妙得很。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和神有了明确的关系，正确的关系以后，如何认识神，如何认识人，如何认识生命，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，如何认识人与物质的关系，如何认识人自己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都做不好，当我们都做不全，我们有心要去做的时候，谁保证我们把做好的使它可以更好，把做不好的使它可以逐步提高，甚至我们做不好的，谁给我们补全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毫无瑕疵呢？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的主在大能中复活，给我们赐下圣灵，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力量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中间，我们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间，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位中间的心意。我们都是又美又善，我们都是圣洁，我们都是属神的，我们彼此相悦。我们在共同的生命中间，在旧约已经启示的真理，新约已经完善的真理中间，我们在圣经全备的真理中间，我们得到的一切福气，好美啊！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呢，和大家在一起分享，今天分享的是旧约启示的基督的第一部分，用诗篇金诗。这个诗啊，太美了。若是你要阅读的话，把什么呢？把这个诗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，诗篇16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，和诗篇的最后的两句，第诗篇的第10和第11句呢，颠起来读，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。我慢慢来读，大家来听啊。第1节到第2节，第10节到第11节， 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呐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通过圣经的一贯性教导和见启明的真理呢，向我们彰显。我以后若是有时间的话，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一贯性的教导，就是在圣经中间，从圣经的一开始到圣经的结束，一贯的。没有改变的这样的真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圣经有一贯性的真理，而且一贯性的真理呢，要通过逐步的、逐渐的启示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的方法，有些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揭示出来的。诗篇16篇呢，就是有一贯性的教导。一贯性的教导呢，就是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逃城，是我们投靠的方向。这是一贯性的教导，神是可信的、可靠的，是真实的。这个教导呢，也通过见启明的方式。什么是见启明的方式呢？就是这个真理呢，在大卫写诗的时候呢，大卫受圣灵感动呢，把它写出来了。但是经过1000年，耶稣基督把这个落实了，十字架呢受苦受难，然后呢圣灵中的复活，把它落实出来了。彼得把它揭开了，所以一贯的真理是神的救赎，见启明呢就是人们逐步的认识。诗篇14篇呢，16篇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好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希望得到好处。这样的好处呢，有些呢是神呐，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需要你，不错，但是不全，必须是神呐，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在神里面，投靠在神的里面，使我们的一切需要，使我们的一切需求得到满足，使我们的好处得到真满足，在神里面。得到了真满足，在人与人之间呢，就会彼此相悦；在生命的物质层面呢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、知足、满足。同时呢，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在神的大能复活的真理中间呢，我们明白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通过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恩典，特别是赐给。我们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使我们明白真理，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啊，圣经太奇妙了。圣经的一贯性真理，圣经的见启明真理，圣经与我们的关系，圣经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间，彼此喜悦中间，共同活出共同的见证。都有完全的教导，都赐给我们丰富的力量，求神保守看顾。我们做个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好感谢你啊，把这样美好的诗篇赐给我们。神呐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保守看顾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的生活，保守看顾我们在顺境中间，我们不骄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保守看顾我们在逆境中间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警戒警醒我们，永远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你就在右边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度过生活中间的点点滴滴。感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